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是主持人许欣怡。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让我们反金融诈骗的一个小工具。那其实我自己呢，在手机上一直有装一个 app 叫做 Who's Call 向卡来。那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任何一个电话，陌生电话打来的时候，我都会知道它可能是，它甚至会告诉我这可能是诈骗，这可能是汽车贷款，这可能是什么。那我觉得是很有公信力的一个工具。那很高兴就说这个 Who's Call 的品牌下面又出了一个专门让我们去辨别贷款诈骗的一个新的品牌，叫做袋鼠金融。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访问袋鼠金融的 Jim， 欢迎 Jim。
Hello， 大家好，我是袋鼠金融的 Jim。
好，其实那个 Who's Call 呢这一块，他们做了，当然最早是 Who's Call 嘛，但是后来又做了一个美玉仪，
是
美玉仪，我觉得也是一个好 super 的一个软件啦，一个插件，它可以让在你所有的对话群里面，任何一个什么谣言，美玉仪就会跳出来说这个事情怎样怎样，还没有经过证实，
或什么什么，
我觉得超神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袋鼠金融的
？OK。袋鼠金融它其实是我们差不多就是内部有这样的一个专案的设想，大概在2019年的年底
啊，这么早。
那对，那真正其实上线的话差不多是2020年那个时候。
嗯哼，
对，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2020年其实台湾全球发生了一个大事情，就是 COVID-19。 对，那就是其实在 COVID-19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大家各国都开始就是封闭了嘛，大家没有办法出门。对，所以就是有了这些情况之后，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就是中小商户啊或小商家，
那时候其实都蛮辛苦的。
对，其实生计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都在求生存的阶段。
没错，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很多人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对，他本来正常的这些收入没有了，对，但是他可能还要缴贷款，他要做其他事情，所以这时候就是你诈骗集团非常敏锐，对，这时候就是说他们就开始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充斥着一个假的银行或融资公司。然后在这些人就是说生计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 当人进入到那样的状态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判断，
求助无门的时候，其实容易就，尤其那个时候好像要跟银行贷款也有点难处。其实说真的，虽然台湾金融市场好像很蓬勃，但是一般的，就如果你不是有房子的话，其实贷款是不容易的。
是，
对，
是。
袋鼠金融主要是针对是信用贷款这一块的。
我们最早在这个推出的商品，其实确实是以贷款为主，但是就是说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哇，这块的需求其实非常非常的旺盛，就是说大家其实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管道，然后能够帮助他们做识别。对，所以我们得到很多客服的进线来问我们说，哎，这个其实在整个2020年，我们差不多挡下了就是超过500件的这种就是诈骗。我们如何知道，就是说就会有人进线说，哎，我有一个公司说我要提交一个就是说什么身份证影本给他，我该不该这样做？
对，身份证影本好像还蛮正常的啊，
一般不会说就是我一接收到一个 LINE 的连接，然后跟人讲几句话就要提供身份证影本了。其实对我们来讲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其实是风险太高了。对，也不是一个银行常规的这种就是授信的一个流
程。这我们真的不知道，哎，这好像约会一样，到底第一次要不要牵手，我怎么知道？
对对，
对啊，
你人都没见过，
对，很难辨别。
是，
好，有没有一个几个你刚刚讲你至少挡下500件这样的故事，
是是是，
有没有一两件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先让大家有点感觉，到底什么样的会比较像是贷款上诈骗。
好，我觉得可能讲一个是比较稍微比较近期一点，就是说其实应该是去年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一个 YouTuber， 他做了一个他自己把自己就是说他知道这是一个诈骗集团，他想要走一遍这个流程给大家看。对，然后他就是
okay,
他就真的去做了，就是说就是对方呢其实就是装作自己是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贷款公司，然后开始提供正规的这个授信的服务，所以其实用户也不疑有他，就是走了这整个流程。用户接收到这个讯息说你通过了这个核贷之后呢，就是接着这个诈骗集团就跟他说，就是抱歉，我们发现说就是你的银行卡的讯息是有误的，对，你的绑定是有问题的，对，所以呢我们暂时就是解封了我们就是核贷这个金额，那如果你要去解除这个冻结的话呢，
你要
付2万块钱给我们，那就是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了，对，可是其实用户在很需要钱的时候他是会忽略这个警讯的，赶紧付了这2万块。对，
天哪，
那但你付完之后其实就人间蒸发了嘛。 对，那其实这就是说，这一个简单的案例就是说，其实用户不太清楚整个银行核贷的流程，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就是银行在中间是不会去跟你收这种什么解封费、手续费的，他一定是完成了整个核贷对保了，他才会最后去跟你收取手续费。其实流程是这样，就是说，就是银行会拨款给你，银行不是要你去提领的，就是你的贷款完成之后，银行是拨款给你，你不需要有一个单独额外提领的动作，
所以它是到你转到你的户头里去。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转到你的这个户头的。
OK，
不用说就是你要先解封了你才能提领，就是不是有没有提领这个概念的，这个是一个标准化流程。
或是说什么要你带你的金融卡去那边按一个什么号码什么，绝对没有，
不可能是这样，
绝对没有，
银行就是直接会就是审核过就直接拨款给你了。
嗯，
对，这个是一个，对，然后就是说就是你中间也会有一些对保的程序，对，那你都完全没有这些对保程序就直接收到款项，这个也是不符合整个授信的流程的。
我好像还听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贷款的诈骗是就当然先说要贷款给他，然后就叫他 click 一个网页，那个网页就是一个银行的网页，
是，
然后也有客服电话什么什么的，
是，
然后他为了要证明他还把那客服电话打回去问，
对，
结果那当然也是对方也是表示是一个银行，就发现那个网页是假的。
对，其实假的网页的这个情况也是有发生的。那简单的两个方式去判别吧。第一个方式就是说，有的时候假的网页它的那个图片啊的那个解析度是比较差的，因为它其实是盗图的，所以它其实是把别人的把正规的网页的图片直接截取下来的，所以它就会比较没有那么
清晰。所以手机是看不出来的，可能要用电脑看，或是大一点的萤幕看。
其实有时候手机如果它做粗糙一点，也是会有看不出来的时候。可是这个还不是一个唯一的判断啦。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其实那个网址。对，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规的银行，
是
你的网址一定是有经过注册的，所以就比方说中国信托你就会是 CTBC， 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银行的识别的，对，它不会是一些一串很奇怪的文字，对，然后也不会是非常非常长的，就是你不可辨识的一组，对，这个网址，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会从这个判断一下网址啊，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整个网站的这个就是解析度等等之类的，做一个初步的验证。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最好的方式除了这样的判断之外，你最好是打一通电话给银行做一个 double check，
给他原始的银行，
对，给原始的银行、
就是、
确认说就是这个是不是确实有这个案件。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跟银行，你是跟这些融资公司，你也可能要去做一些简单的基本的调查，你上网查一下就是这个公司是不是确实存在，对，因为如果是诈骗集团，这个公司肯定是不会存在的，对，所以就是你需要去做自己做一层，就是做一层滴滴尽职调查，去看一下你联系的银行，
尽职调查出现，
对对对，
联系一下银行，
对，联系一下银行，或
是说你用其他的管道去查一下这个银行的电话号码，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你算一个小动作啦，我觉得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个风险。
还有今天既然是 Jim 嘛，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电影啊，一些剧啊，会出现。就是像地下钱庄借钱啊，我心里都会想说怎么会这么笨呢，怎么会地下钱庄借钱呢，不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很可怕的高利贷吗？可是这事情好像其实还是一直在发生，所以地下钱庄其实他借钱给你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他是地下钱庄，对不对？他到底是怎么样化妆出来让我们会相信他的、
有做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说做深一层的去研究啊，或者是然后加上就是如果你的心态上是理智的是冷静的，其实是蛮容易识别的、对，通常其实这些地下钱庄，他可能面对的人是他急需要钱，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或者说他可能是老人，他的知识水准相对没有跟上现在这种数位化的环境的时候，就这些人就很容易。
所以地下钱庄目前还没有数位化，对不对？基本上、
不是，就是我觉得地下钱庄并不是能够就是等同于诈骗集团啦，就是对，我觉得就是说本质上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说诈骗集团是全世界呢最聪明跟最有行动力的其中一种组织，对，只可惜它的应用领域是比较负面
的，是负面的，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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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其实诈骗集团形态应该是千变万化的，它不是仅仅用地下钱庄，
而且我们今天如果讲了他的方法他明天就不用，他就换新方法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在这么一个这种瞬息万变，而且就是又有 AI 各式各样的这种数位工具一直推陈出新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与其去记说就是我应该有哪一种诈骗形态，不如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就是有些事情有些原则其实是不变的。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从原则性的来学，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进入信用贷款的程序，
是
好，我们不管到了贷属金融这个界面或者怎么，有哪些东西是正规的信用贷款会 经过的，而且是可以被检视的。
我觉得就是 我可能打算用这种方式 去分享、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是信用贷款是什么、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可能就是、用归纳的方式去跟大家讨论，就是说、有哪一些关键词其实是一个红灯，对，就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要有这个敏感度。
叮咚叮咚，
对对对。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就做一个借贷啊，就是其实通常会有一个实质的担保品抵押，就是
担保品，
对，就比方说车子啊、
车子、房
子啊，房
子，
对
对, 對，
就
是如果你不还，他就会把东西收回去的。
对对对，这个
是信贷没有啊？
对，那信用贷款它就是它没有实质的担保品，它就是以个人的信用跟还款能力，
个人的信用跟还，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有一个月收入，然后或者是说这些东西是你借信贷的
担保的基本前提条
件，
对，就是你的信用分数，然后你的还款能力，银行会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来决定说应该用怎么样的条件借给你，借多少钱给你。
这件事情在我们之前的理财小时候有专家讲过，
是是，
就是信用卡不要不交你的信用的亏、分数就会很低，你以后信贷就借不出来了。
是，没错没错。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它就会衍生出几个可以去特别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信贷的服务啊，是由银行去提供的。对，那因为既然是由银行去提供，所以它是有一个被监管的流程的。银行是其实是不会为个别的个案去做怎么样特殊的处理。对，所以 这是为什么我说，就是其实因为这样子一个监管的流程，导致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些原则，其实就比较不容易会掉入陷阱。
OK OK。
那第二种就是说，就是其实对于信贷可以比较常规的人群啊，其实年纪大概是18到65岁，对，然后而且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年收入要达到30万台币。对，当然其实现在也有蛮多的有一些案件啊，就是说你超过65岁仍然可以，就是说可能在额外的去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提交怎么样的资料，或你有特殊的资格也一样可以拿到信贷。可是比较主流的人群大概就是18到65岁这个区间，然后你的年收入要达到30万台币。对对，那其实然后另外就是说前面有提到嘛，就是银行是用你的这个信用分数，然后用你的还款能力去做这个核贷的一个标准的，
可以贷多少钱给你。
对对对、所以其实根据这几个原则啊，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去探讨说，就是有哪一些就是红灯、哦、是我们其实在整个你跟金融机构接触的过程之中，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讯号，其实你就要有特别的这个
警觉心
、嗯、对，我自己把它分为两个，一个是说就是原则上的，一个是流程上的。对，那比方说大家其实就是原则上这边的话，就是说就首先银行绝对不会就是说保证过贷这件事情，就是保证通过你的贷款。
哦，对对对，当然
对，就是但是其实在、哦、
所以有些人如果保证一定贷得到钱，他可能中间是有中介人，或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对，他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可能千变万化，但是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一个正规的银行的话，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在没有审核过你的条件情况下，就说我保证你过贷。对，因为我要看你的信用分数、我要看你的还款能力。对，所以当听到说就是不用信用，不用，就是如果有人说这个条件是不用看信用的，然后保证过贷了，他八成是假的。
叮叮，
对，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他可以借你就是很高的额度。
这个额度我们要怎么看？
因为
它跟我们的提交的年收入有必然的等比关系吗？
对对，其实就是说银行在借这个在给到额度的时候，它其实受到金管会的规范的。那有一个词是 DBR， 就是 Debt Burden Ratio， DBR 22倍。那它的意思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银行给到借款给到你的额度呢，不能超过你个人月收入的22倍。就比方说你的月收入是5万块好了、那银行再怎么样也不会借给你超过110万，
这是最高。
对对对、但实务上的话，就是就我所知啦，其实每一家银行有不同的方针、对，就我所知可能差不多是16-18倍。对，等于说就是你真的去提交了，他可能就会给你80-90万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核款金额。
OK，
对对对，所以
如果超过这个金额你也要亮红灯。
对，就是说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因为银行不会为了想要做你这一笔生意去让他被金管会限制或处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对 对，这个是很清楚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金额也是一个问题。再来的话可能是利率，就是我保证你超低利率。对，那其实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利率我会建议说我们就是看年化的利率。对，所以就是说 像比方说一般的信用贷款啊， 它也 有可能的这个利率的分配是前低后高，对，因为它其实目的说就是
希望你早你先来，
你
对,
对，没有，而且就是说就是可能你可以给你多一点时间去准备去还款，对，
嗯嗯嗯，
那 你理论上来说的话，你现在的还款能力跟未来还款能力未来可能会好一点嘛，所以前低后高也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对，但是可能这个信贷公司或者是就是民间的公司或诈骗集团，它其实就是这个，它其实就是有告诉你前低那个部分，后面可能非常非常的高，对，那你可能
不是会看合约吗，或至少有一个简单的，
但是也有可能他过程中他就没有给你合约，
他把那个字很小啊什么
的，对，其实他的形态有各式各样，你可能、哦、他可能没有给你合约，你可能也没有，或者是他可能给你空白合约，或者是他用在合约上做了什么样的手脚，但总之就是他告诉你说我的利息非常非常低，那这又是一个
可能你真的签到那一刻前面是非常低的，可能第一个月或者前一段时间是非常低的，后面可能，所以你要知道全程的利率，
对, 对 当你听到这些关键字的时候，也不代表说就是他一定是怎么样的一个真正违法的行为，而是说就是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就是你要提高你的警觉性了，
嗯嗯，
对，
嗯嗯，
所以这个是一些原则上，那另外还有一个流程上的，对，就是基本上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手续费这个事情啊，银行一定是在整个这个办完整个信贷流程他才会去跟你收手续费，对，不会说中间我们先收一笔或先收一笔保证金，对，就是、
oh.
对，那但其实一般来讲在诈骗的过程中他就会因为什么，因为遇到了什么状况先跟你收一笔，这种情况它不是一个很典型的银行流程，对，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要去交这笔保证金，
嗯，
对，他你其实是不是已经是进入诈骗集团范围
了，可是我其实觉得好坏哦，你已经下要去借信贷基本上是已经金流出现问题了，然后他还来骗这样的人，我觉得好像很恶质，哎，真的
是是是，
好，这是流程上，就是前
对对
任何前面收取的什么保证金或是什么手续费这些事情都要特别的小心，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代办公司，对，就是其实就是说有我知道说也常常看到新闻里面会有一些代办公司，对，他那其实代办公司跟银行本质上是一个对立面的，对，就是说其实因为代办公司它其实就是透过美化你的这个
条件去
申请到，对，美化你的这个比方说你的账户的流水，对，它帮你冲高，对，帮你虚假的冲高让你看起来就是哦很好看，对，就是说这样的目的去提高你被银行通过的可能性，对，可是其实就是说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说如果比较轻度的话被银行发现了他可能让你 这笔没有过而已，
是，
可是其实更严重的事情是说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你这些美化你账户的这些现金流啊是来自于哪里的钱，如果他今天是一些诈骗的钱、
啊、
一些犯罪的钱，你就是人头户了，对,
对，
如果你今天是人头户了，那你将被
有一些黑钱进出的问题，
对，你就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那你的账你可能就会被封锁于金融体系之外，对，那这样的结果就是说想象一下大家就不再有进入用银行服务的资格，你不能办银行卡，
这好严重哦，
对，就是你可能就不能办到信用卡，不能没有银行账户，那你可能也不能工作了，对，你去外面找工作可能需要有劳健保，然后要有银行账户，你不可能在任何银行开户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对，所以就是说就是不建议大家去找代办公司，对，但这个其实是站在银行队里面，它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就是申请信贷的一个流程，
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嫌麻烦，但是我在想代办公司会存在是不是的确信贷是有困难度的，所以大家才会去找代办公司，
其实这样就是说就是信贷因为通常会找代办公司的人啦，就是很多也是说就是他其实在银行这边已经得不到钱了，就是他可能有尝试过申贷，
或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一定很复杂很麻烦，就觉得如果可以、欸、
有人帮你做完，
对对对
对,
對，有个几%手续费好像这是合理的这样子，對，
但是
對對對，
但是你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就是没有被发现那也就罢了、
嗯、
但是你被发现他其实就是背后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高
的，非常大
的
OK
对对对、
okay.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当然现在我知道有很多银行其实现在都对小额的信贷其实是很 friendly 的，那在很多平台上都会看到哎，好像信贷也比较容易一些些，不像以前这么难，因为毕竟现在的金融的整个大家的知识的成长啊或
是
活络性都很高，
对，
那现在真的信贷大概要花 大概多少时间或是什么样的力气力来做，我觉得让他先有点概念，才不会讲说莫名其妙找代办公司。
其实就是说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啦，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今天的这个财务的情况比较特殊，那你可能会花长一点时间。对，可是其实就我从身边的朋友去了解到，我其实也跟银行的朋友就是有去间接的了解到，其实你真正在很这些资料都没有问题，然后你个人的信用状况也是好的情况之下，其实可能一两周的时间你就可以从，
我好像有听到有些银行是可以一周内或者三天内就可以得到，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可能就是在特别在更快更赶嘛，对，但是我说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赶的情况下，可能其实一两周的时间你可能就可以拿到。
可以完全线上吗？还是有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
你会有一些一个对保的动作，他要确认你这个人的存
真的存在。
对对
对，可能前期是可能是线上，然后后面才需要。
是，
像袋鼠金融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OK OK，其实袋鼠金融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自己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是一个普惠金融的平台。那
普惠金融是什么概念？
对对对，所以其实所谓的普惠呢，我把它再拆分为两个，一个是说就是商品选择上面的普惠，就是我们帮大家在银行，就是可能有二三十间银行，然后各式各样的商品，我们帮大家整理下来，然后去做一个归纳。然后去做一个就是条件上面的比较，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适合你这个时候适合你的一个金融商品，
稍微做了一些挑选。
我们做了一些挑选，然后我们把这些信息就是比较清晰的去归纳出来，
哦、okay,
对，所以大家不用逐个银行的
去
问。
OK，
对，
嗯嗯嗯，
这个是所谓的就是选择上面的普惠。对，那另外一种是说就是金融知识上面的普惠。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专栏文章、部落格，其实它就是在写到就是说关于就是整个金融产品，不管是信用卡、贷款，然后数位账户、保险等等之类的。对，其实一方面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从这些文章里面
开始，
对，去养成基本的这个金融教育素养，因为毕竟在学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一个课特别去这样教嘛。但是这东西
这件事情跟我们理财小时候是一路人耶，
是
同学好，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就是我们除了做这个文章之外，其实我们也延展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 podcast金融怪奇物语。对，
那金融怪奇物语这个切入点好好玩哦。
是它其实就是在帮助说就是对于就是金融知识比较缺乏的一个民众，去可以去从生活各个面向去了解到。对，那我们也都会请每一集都会请专家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对，那同时我们还有 IG 啊，我们还有 LINE， 可以帮助用户快速的去进入到就是说你需要查找的金融服务。对、
okay.
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客服的环境，对，或者是说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比较的这个服务里面。就是说因为我们袋鼠金融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也是从这个贷款业务起家的，
是，
对，然后很迅速的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回响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拓宽我们的品类，因为、
哦、真的哦，
因为用户其实他不仅仅只是贷款，也不会是每天发生的嘛。那用户其实他除了贷款之外，他有其他的一些金融的需求，所以就慢慢的去拓宽我们这个业务线。
所以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会，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不断的去拓宽，一般就是拓宽嘛，一个是变身嘛，就是所以说其实说我们会持续的去拓宽我们的这个金融商品的品类。对、
哦、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普惠金融这个内容这个部分去做更多的不同的这个题材。对，有些可能是比较简单比较浅显易懂，有些可能是比较深入我们去请专家的。对，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好，今天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普惠金融。
是，
那也很开心，觉得普惠金融这个事情其实好像也是理财小时候在做的一部分的事情。
是是是是，
那很开心今天可以请到 Jim 来参加我们的理财小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袋鼠金融上看一下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也大家一起加油，共同为金融的教育的普及来努力。谢谢
谢谢
谢
谢，
拜拜
谢谢拜拜。